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若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不知道大家啊，在这种天气转变的时候会不会酷酷扫呢？有的时候啊，可能是因为天气在转变，不管是变冷或者是变热，有的时候我们的支气管都会受不了，有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天气比较凉，或者是日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点受风寒嘛，所以就会偶尔咳一下嗽。但是呢，这个咳嗽到底该如何是好？除了去看医生之外，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偏方，对不对？像是呢，最近呢在网络上面就有这个偏方，我已经看到了好几次，而且很多人尝试都说这个还蛮有效的哦。到底这个偏方是什么呢？就是用无糖的绿茶加上了半糖的红茶，这样子调配之后，没想到可以治咳嗽吗？其实这个偏方呢在网络上面其实也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因为想说无糖的绿茶加半糖的红茶，这个听起来就是早餐可能喝不完会有的这样子一个组合，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想要止咳嗽是真的有效的吗？对此呢，其实也在网络上面中医师呢也跳出来说，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呢还蛮合理的，因为在绿茶当中其实真的是有那种清热解毒的一个作用，那红茶的本呢是有温胃然后散寒的一个作用，所以呢红茶加绿茶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面其实有调和性味，让我们寒温并用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可能啦是有潜在的作用，但是没有疗效哦。而且呢在当中这个传言是说要喝无糖的绿茶加半糖的红茶嘛，其实在当中的糖分还是有的，但是如果有糖分的话其实又会生痰哦，又会造成了痰咳，所以呢中医师其实也是对于这个网络的谣言打上一个问号啦。所以到底这个无糖绿茶加半糖的红茶是不是可以止咳？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心理的作用比较多吧。不过呢其实在台湾呢，我觉得喝茶的市场真的很大，对不对？像是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可能平常就会自己泡茶，那我们像年轻人啊上班族，其实呢手摇饮料其实也是呢真的变成现在的续命水了。但呢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其实也是说到了，在中医的古籍就是古老的书籍当中，其实有茶，尤其是那种未经发酵的绿茶，其实是一种比较味苦的饮品，它其实有这样子一个 清热除火，然后呢有着利水渗湿这样子一个效果。那尤其呢在一些的古籍当中也有讲到，如果以茶汤来解暑热的话，其实呢也是真的有其这样子一个功效。那在红茶的部分呢，因为在发酵之后嘛，它就从寒性呢转为成温性，虽然说呢在这个古籍当中没有太多红茶的实际运用，但是呢在中医的一个推论当中，其实呢它也是有让我们在身体当中呢有着温补和促进循环方面的一个好处，所以说咯可以让我们来提升精神啊，或者是调养气血。但是呢在这样子网络上面的传言，其实呢混合起来治疗咳嗽，那中医师呢刘宗盛他是表示说，其实还是保留看法了。那虽然说呢看起来好像呢蛮合理的，但是还是要看每一个不同的身体状况而定，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还是要看我们的咳嗽的问题到底是湿热的问题，还是太过了寒，或者是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个可能性，然后要针对的这样子一个可能，然后才去对症下药，才能降低了我们的咳嗽，或者是呢我们身体当中这些的反应啦。总之呢，其实老刘医师还是特别强调，在网络上面这个传言呢不是呢治疗咳嗽的一个理想组合，但是呢如果大家只可能偶尔咳个两声想要来试试看的话，那说不可以试一下啦。但是如果呢是真的感冒啊咳嗽，或者是久咳不止的话，那当然还是要到了合格的医疗院所来去就诊，才能有更加好的一个治疗成效，才能让我们的咳嗽真正的缓解。所以网络上面这个传闻哦，无糖的绿茶加半糖的喉肠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我自己是还没有试过，但是呢好像蛮多网友都实测有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调配看看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咯，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讲到了无糖绿茶配半糖红茶，我就想到这首歌曲，就是呢美酒加咖啡。我就觉得说好像大家都很喜欢把饮料呢乱加在一起，对不对？那美酒加咖啡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些风味呢，就来听听看咯，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版本。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继续再回到 FM104.1 早爱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咯。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我并没有醉，是心儿碎，开放的花蕊，你怎么也流泪？如果你也是心儿碎，陪你喝一杯，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我并没有醉，我只是心儿碎，是心儿碎，陪你喝一杯，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一杯再一杯。
小百科。健康小百科今天要为您介绍的食材是橄榄。橄榄的食疗价值很高，橄榄中含有大量鞣酸、挥发油、樟树脂醇等，具有润喉、消炎、抗肿的作用，对咽喉肿痛、喑哑、咳嗽有一定的辅助疗效，并且能够预防白喉、流感等病症。橄榄味道甘酸，含有大量水分及营养物质，能有效补充人体的体液以及所需要的营养。橄榄能够开胃、生津、润喉，还可以除烦热，很适合儿童、孕妇、体弱多病的中老年人食用。另外，橄榄有一项特殊的功能，就是可以帮助解酒毒，并且安神定志，是一项非常好的食材。健康小百科，祝您天天美丽又健康。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继续再回到 FM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欢迎大家除了可以听广播之外，也可以透过了看的方式来加入正声。我们在 YouTube 频道当中有一个看正声的影音平台，在当中会有各地不同的新闻消息，甚至还有很多的生活讯息啊，还有健康的新闻，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追踪分享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好像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不对？除了之前的胃食道逆流之外，还有在之前的这个胀气的问题。其实这个胀气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清楚我到底原因是什么。那其实有这个肠胃道的问题可能也是其中之一，但是除此之外，其实胀气的原因还有非常的多哦。要找出原因，然后呢要对症下药，才能够真正的缓解自己身体不舒服的一个症状。那到底为什么会胀气呢？其实真的有非常多不同的可能，像是有一个营养师叫做陈新化，他就在书上面呢分享了6种可能一些状况。那像是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就是跟肠胃道相关，对不对？包含了像是肠胃道的菌相失衡，那包含了像是如果我们常吃一些高油炸或者是糖啊，或者是这些不良的饮食的话，其实我们的肠胃道里面坏菌就会比好菌多，那这些的坏菌也会产生了气体，那就会让我们的肠胃道呢哇越来越胀，然后导致着这种慢性发炎，甚至引起了除了是胀气之外还有腹泻等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肠胃道的保健真的非常的重要。那除此之外，也有小肠的菌丛也是呢过度的增生有关了。那像是小肠当中的一个细菌含量基本上应该是比大肠还要低的哦，但是如果小肠开始有着比较多的细菌的话，那会让我们的食物提早来发酵，那这些的气就会卡在小肠当中，就难以排除，那也会对于我们的营养吸收或者是消化道呢产生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小肠的菌丛生态的不平衡可能也是其中一种原因。那当然呢，肠胃道的蠕动比较慢，食物在里面的时间比较长，那也会比较容易发酵，或者是有一种过度的滋生，也会让肠子不太舒服胀气，这其实也是可能性之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消化酵素不足哦。那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在吃完饭之后2到4个小时之内，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开始做这些很缜密一些消化还吸收，对不对？但是如果呢我们在身体当中这些不管是胰脏的汁液或者是胆汁分泌不足，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好的一些消化，所以也会让我们自己的身体不太舒服，出现了一些状况。那当然胃酸其实也是帮助消化的一环，如果呢胃酸不足的话，可能也在我们这个消化吸收上面会有卡住，容易导致着胀气的状况哦。那除此之外呢，营养师也讲到了一点，我也觉得蛮特别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可能胀气会是这个原因，就是呢用嘴巴呼吸了。因为像是在台湾的过敏儿很多，对不对？那可能很多人呢就在长期的这样子状况之下，就会很容易鼻塞，那鼻塞鼻子塞住了，就会用嘴巴来呼吸或换气，对不对？尤其是现在戴口罩，因为鼻子也堵住了，嘴巴也堵住了，所以有可能用嘴巴来呼吸会比较快速哦。如果我们 时常用着嘴巴来换气的话，那这些吸入的空气呢，常常都会停留在我们的腹部，进而导致着这种胀气的问题。所以说了，哇，原来胀气的原因呢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可能连嘴巴呼吸都是其中一种。不过呢，说到了要如何去做排除，或者是要让如何舒缓，其实还是要找到了一个原因啦。不管是你的胃啊、肠啊、小肠啊等等的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对症下药，不是只有一昧的补充这些益生菌就有效果、哦、所以呢，真的我们还是要找出原因，找对方式来做一个积极的一个调整，才能让我们肠胃道的一个状况呢可以更加的健康了。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了，就来听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待会儿呢再继续回到 FM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节目当中，分享更多的讯息了。
你从来不问我有多陌生，你从来不问我有多陌生，那不是我愿意拥有，一笑脸轻松的脸孔，你从来不知道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不同，那不是我能够拘留，也不是你能够忍受，在这个世界
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防患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内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爸、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呢。
新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约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灵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FM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持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是由黄世代代黄哥呢所出版的书籍《第三人生太好玩》。很多的退休生活要如何规划呢？除了过好自己的健康，然后多做学习之外，其实有的时候呢，出国也可以是一个增广见闻的方式。但是出国啊，真的要小心注意的就是呢，各种不同的风俗民情，还有注意到了安全的问题了。这个真的是在旅游当中最害怕的，就是被偷被抢啊，或甚至是很有很多像是在南美洲的地方，他们治安真的稍嫌差了一点点。其实我在之前哦，去到了法国之前，家人一直很担心，因为那时候我是我表妹两个女生到了法国，然后又到了巴黎，那时候家人都知道哇，法国很危险，扒手很多啊，抢匪很多啊，骗子很多。
是的，
其实我觉得只要呢你有做好了这样子一个功课，就是呢学习如何做一个在地人，自在的融入在那样的气氛当中，就比较不会那么显眼被盯上的。
对，就小心是一定要的，然后风险一定有啦，对啊，那个是就社会一样风险，对哦，所以你就是要很就是心里有准备，然后面对问题很自然的就去处理，就对。
对啊，其实哦，真的在外面旅行哦，真的哦，看多了也会有很多不同的体会，包含了被人家跟踪也是，对不对？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刚才所说到这个土耳其的旅游也还蛮特别的，但是特别的地方哦，是我觉得大黄哥你们挑选旅游的时间真的好微妙哦。
对，我们那年去土耳其哦，然后因为那个是土耳其，它首航从台北飞这个伊斯坦堡嘛啊，我们就看到可以直航就也不知道他是首航了，知道说这个有土耳其班机直飞那个伊斯坦堡，我们就订了，订了上去到了飞机，结果看到只有三分之一的乘客，就很奇怪。
对啊，
后来听到在首航以为首航大概人比较少一点，后来才发现原来在我们去之前那两个礼拜，在伊斯坦堡的那个纪念碑上面，有德国跟那个荷兰人被恐攻，对，杀死了十几个人，对，所以原来全世界都公布说伊斯坦堡是危险国家，国民不要去旅游。我们这个另外一对夫妇兴高采烈坐上飞机去，所以那天那个旅游地确实很紧张。
对，
就是说你看到整个气氛就不对嘛，因为恐攻发生之后，大家劝你不要去嘛，对呀、
啊。
那我们居然不知道，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看到了这样子一个状况。
对，就是谈到土耳其，其实我书上最重要加重一点地方是，其实这个读书旅游很重要。我当然我们退休人大部分都深度旅游，对不对啊？你就说如果我们不是跑马看花看一下，你想去旅游主要的，我书上引了一个这个 Debarton， 那个是英国的才子啊，现在大概50岁，他在英国创立 The School of Life， 就是学生命功课之类 School of Life， 然后他一本书叫做旅游的艺术，他谈到我们旅游的目的啊，是为了更去深入在了解在地人物啊，环境是历史啊，还有它的这个生态，对不对？然后你要去了解的事情，你要先去了解它的文化背景跟人物，所以先看书啊，去了一个地方，你更能够享受当下的日子，当下人生活的日子。
没错。
如果说你只看一看哦，回来之后感觉那跟我不一样，可是你先看完书之后，你去到你才能跟这在地的人生活的连接。
对，没错。
那这样才是旅游得到最好的这个意义了。
像是蛋黄哥也
士哦，就是在之前呢就做了非常多关于土耳其的功课。
是的，
尤其是呢，其实土耳其是历史文化非常富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呢也算是跟着书，甚至是按图索骥走了很多这些的步道。
对对对对对，有一本书叫做《漫步伊斯坦堡》嘛，是一个法国人、英国人合作的，当然我们有翻译本，有中文本，我也有本中文本，对，很多人都去写伊斯坦堡，对啊，那写美食写什么？我的切入点是突厥人。
嗯，
我觉得这个历，我因为我说什么特，因为我们从历史看到，这突厥人就是在那个跟蒙古人一样嘛，
在
骑马啦，关东的四大雕那种人嘛，对，是游牧民族嘛。为什么这些突厥人也是我们所谓边疆民族，会跑到土耳其建了一个土耳其国家？
对啊，
那他宗教从哪来的？对，他的历史怎么过来的？对啊，那当然，伊斯坦堡是欧亚重镇啊，当时贸易有丝路最重要的一个点嘛，那这些。贸易有影响到整个历史文化跟人文啊，对啊，所以我就从突厥人的观点来看，哎，怎么这整个土耳其人怎么延伸到现在变成现在土耳其，现在比较乱一点啊。那其实我们的建，我们台湾建设真是很好，真的很好。
这倒是，
对，你到了土耳其就知道说，其实怎么那么乱，交通这是乱的。到我去那年，他都还没有个捷运。
哇！
对呀、啊，
天哪，就前几年而已。
对对对对对，脏乱更不用说了，人口密度很大，然后完全没有治理的地方，那种感受，那我们就感觉到，哎，我们的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对呀、啊。
对呀、啊，其实我到了外国去体会了这些呢，会反思说，其实自己拥有的东西好多好多
好多。我觉得我们这很感恩这片土地给我们的。真的很丰富啊、有山有水，然后我们的治理、对哦，
对啊，
我们日常生活哦，对哦，
很多的这些东西哦，都是常常都说有比较啦，
对，
因为像是哦，子荣前一阵子也到了东欧去了一趟，其实刚好那个蛋黄哥都有 follow 到我的脸书，都有看到。其实真的，我这次也去到了欧洲之后呢，再度的用不同的方式也稍微的检视一下台湾，发现台湾哦，光是这个交通的建设真的很棒，而且。很干净，我觉得这点真的是欧洲的，不管是任何地铁啊或火车，没办法比拟的。
对对对，我们强的地方是当然在交通啊、然后我们的健康保险，
对、
哦、
也是。
然后最重要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们的产业，居然可以做到全世界第一排名前面的。
对啊，
土耳其国家资源比我们丰富多了。对啊，
地又大，对不对？
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对啊，真的、哦、在外国呢游历，当然看了这些的山川美景，或者是体验当地的文化饮食之外呢，其实回到了自己台湾呢，也可以做这样子一个算是沉淀。其实呢，旅游哦都是这样子呢，非常的丰富又精彩的。但是其实哦，在这样子一个第三的退休人生之后，还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可能，包含了像是蛋黄哥呢，也在书籍的最后呢，讲到了很特别的经历，就是呢，担任自己女儿的，算是奶公吗？
当奶公，对对对，当女儿，对啊。我书上提到就是说啊，其实我这辈子哦，就做了四次月子嘛，因为当年我们是留学生哦，在美国我生了两个啊，我跟我生两个小孩，就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女儿。然后当时两个留学生，月子当然我做了，
对
对，就
是
在于坐着月子，我是。做嘛，就动手做，所以这个两个的自己小孩，那当然，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太太白天啊、她这个有家在家里带小孩，晚上就是我带 baby 嘛，所以我算是带了做了两个月子，然后也算 baby， 那我所谓 baby 不是说那个三个月五个月是生出来的慢慢做，那时刻就开始喂奶换尿布那种哦，对啊，那我女儿听哦，这个爸爸会做这个，所以她生小孩的时候指定我。要过去，
太棒了吧？还指定了
对，指定我这个第一个，我就过去坐月子啦。生了 baby， 那 baby 出生我就帮忙，当然除了喂母奶之外啊，我都帮忙。然后有一阵子，他甚至于要回校去，因为学校里面全部辞掉，去上课，我还特别从台湾飞过去帮忙在家里哦。他上班他两副都上班，一个人家帮他带这个三个月到六个月的 baby 在家里带 baby，所以我的确是不是去含饴弄孙哦，是带孙哦，
对啊，而且。是 真的是带孙子，不真的不是说哎，就是玩玩啊，让他笑一笑就好。
责任都在身上啊。然后后来我女儿就生第二个，两年就生了一个，也指定我过去又坐月子又带，那这个带更久，我带了七八个月。
哇，
对
啊，因为其实哦，我觉得台湾或者是华人文化特别地方，在美国没有这样子坐月子的文化。
是的，对啊，因为我们的观念就是从我们长辈告诉我们说，这个也是，其实也可以这样讲了。女生一辈子可以改变体质的时候，就生小孩的时候坐月子坐得好很重要。对
对啊，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点的确可以看得到的。
对啊，对，但是这个就不能马虎哎。其实坐月子它的细节啊，不管是对于妈妈来讲，或者是呢 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这个细节好多哎。
是的，其实就是所谓湿啊、冷啊，对啊，冰冷啊，对啊，东西，因为过去的观念是说需要一些热一点东西嘛，所以姜啊、马油鸡啊这些。
都要从台湾带过去吗？
对，早期我们都没有，在地可以买得到酒啊，然后麻油都买得到了，都有这些China Town 都有这些食物店，要跑很远去买的，对。那现在都买得到，就中国的那个杂货店买得到，对。对，不过最主要就是我回到这个坐月子，就是说其实第三人生里头这个好玩地方，除了跟所有的退休人一样旅游很多之外，各种不吃的旅游之外，其实那当然职工这些都有，所以我就把它定为说我要。不停的追梦啊，因为人生有梦最美。我这年龄也有能够追梦啊，就总比没有梦好啊，对吧？所以我把他这个追梦的三大支柱，在我生活里头一个三大支柱，第一个就是关爱，
对
对，第二个就是这个学习啊，第三个就是所谓幽默。那幽默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啊，越老啊，越有自己的这个孤僻的想法，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常想到就是自己，那你优雅的话，你可以学很多让自己有内涵一点的事情，尤其我们面对了不知你身边的人，面对还有这个下一辈的孙子辈的，你要让你的小孩孙子啊，能够接近你啊，喜欢你的话，你自己有点内涵，能够学一些跟下年轻一辈的新东西，
对呀、啊，
你才能跟他年轻人沟通嘛。不要说这个年轻人儿女都不想来看你，你只会抱怨你的痛，抱怨你不愉快。你能够看到小孩，你跟他聊一点，哎，当下你喜欢玩什么游戏啊？
对呀、啊，
然后你现在的这个 video 有什么东西，又说最近流行什么，这样你才能跟别人互动连接，增加你自己的内涵的优雅，我觉得很重要。第二个，你就是挑战学习，我刚才学习很多各种难度东西，增加你自己的能力的啊、在学习。第三个，幽默很重要，因为老化的身体是自然现象，生命的起伏啊、喜忧啊、哪一天我不小心扭一下，我的脚就不动，就要坐轮椅了。我常朋友中间你常会听到这种，哎，他扭一下，他结果不能出门了，对，都会发生的，这是自然现象。OK， 你要碰到这挫折啊、起伏、忧患、忧愁的时候，你就想到这是自然的，它会发生的，你就幽默的一笑置之，把它放下。然后一下你把自己带上喜悦欢喜的情景的时候，你就有个转念跟转化，你就不会执着在那个悲伤里头。
对，
因为这个自然的生老病死自然变现象，你真的要抱着幽默的心境去对待它。然后当下剩下了可以做的，能够做什么尽量做嘛。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幽默自知，这样。
对啊，我觉得这真的是长者的智慧耶。因为其实呢，幽默这件事情很多人
都
做不到。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为什么喜乐就会出来，就是你心想啊，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啊，就其实算天一点，就算你人总是会过去会死，对不对？
没错
啊。那我们不要讲说一百岁到岁，像我这个年代，我的平均年龄是76到78，女生多嘛，对不对？哦，所以不管哪一天，那个76、78总是会到嘛。所以那个我在书上写，这叫过期日嘛。那每个人都有过期日啊，就像厨房里的瓶瓶罐罐一样嘛。
是，
你守着等着不用，到过期你就要丢掉啊，你也不敢用，那也不吃它，反正过期了嘛。所以你要在你过期日 OK 之前尽量用它，不要到时候被丢掉嘛。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哦。如何让自己呢，在退休之后有大把的时间的 时候呢，可以多方的一个尝试，而且呢，让自己哦就发挥了很大的这个潜能，对不对？去学习一些新的事情呢、啊，然后把自己的健康也照顾好。重点是呢，还可以回馈公益，回馈社会哦。像是呢，现在有、哦、蛋黄小丑志工团，志工有加那脸书，真的满地开花。
这件也是，就是很多事情你做，
嗯，
你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像我退休的开始做件事情，本来是一个人，
嗯，
然后现在聚到我们有大概就是有会员了，就注册付会费的会员。我现在成立了关怀小丑协会嘛，
嗯、
脸书上的专业就关怀小丑协会，然后会员就至少100个。
嗯、
那我上一个礼拜两个在台中开的是27期的培训班，我们是免费培训班，这、
嗯、
个要求一定要一眼到安养院一次、
嗯、
我们只做安养院的小丑、哦嗯、儿童啊什么弱势都不会去，只做安养院嘛，只做长辈、
嗯
哦、就跟我这种年龄一样的长辈然后那个24期的培训班、哦
嗯、
全台湾的、哦、学生大概有600个以上，
对
然后我们的培训，我们还有因为偏乡人比较少，所以我们就在地服务，在地到偏乡去中南部去开班、
嗯、
所以台湾岛除了这个台东跟花莲开过班，到处都开过班、嗯
对啊、
这样子我们的台北的这个员会员就不要跑花那个交通费用不去嘛、
嗯、
所以在地服务在地，所以全台湾服务了至少这个200家以上的安养中心全台湾、嗯、
对，
然后这个我们都是互动式的这个表演嘛、
嗯、
跟老人家一起玩嘛、
嗯、
所以触动了至少2000个长辈长，
哇，
那我觉得这点就是我的重点是说，其实你做什么都不要怕他成功啊失败，我们去做、
嗯、
你只要做对的事情，自然就有人跟着做，
嗯，就是呢勇往直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其实在这本书第三人生太好玩当中真的还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了其实呢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呢一一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请蛋黄哥来分享，但是呢这些文字的描述依然也是非常的精彩和生动所以如果大家呢对于这样子一个第三人生非常的好奇，也想要呢看看，哎，里面是不是有些东西自己也可以呢来好好的参考一下，或者是呢一起学习的话呢，就推荐大家这本书籍哦，是由时报所出版的《第三人生太好玩》。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作者黄世代蛋黄哥呢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谢谢蛋黄哥，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再见。
的季节，那我们会永远记得那段曾在阳光下的日子，
飞扬的青春，有泪水也有笑声，
你我都相信我们曾走过年轻，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真，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我是子荣。而今天在单元当中，健康 A 加加跟大家分享的是保养面子的问题。面子就是脸部的基础保养。现在在台湾的社会当中，不管男女老少，我想每个人应该都有着不同的保养方式。有些人都用传统的方法，可能有些人会花大钱去买那些国际的品牌啊，有些什么鱼子酱啊，还是什么黄金萃取的，非常多不同的一种使用的方式。但其实现在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厂家在生产出来这些保养品或者是化妆品，其实质和量都非常的惊人。像是很多的外国观光客来到台湾都会指定购买的就是很多家台湾品牌的面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呢？其实面膜的形式有很多，有一种呢是一罐，然后要用刷子刷在脸上敷的那一种，而另外比较常见就是一片一片的布面式的面膜。根据的统计，台湾非常的喜欢使用面膜，尤其是在20岁以上的女生，大概在一年当中都会敷上12片，平均下来，有些人可能超过，所以这样子一算下来呢，大概一年就会有上亿片的面膜敷在各位的脸上。这个量非常的惊人，价格也非常惊人。同时到底一片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大概就是可以叠四座101那么高哦。这个其实是商机，但是到底大家每天又或者是时常在敷的这些面膜真的可以为皮肤保水或者是做好保养吗？还是伤害了皮肤呢？今天就在健康 A 加加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了，到底敷面膜有哪一些需要注意到的步骤呢？想要顾好自己的面子问题，想好好的保养脸部肌肤，但是如果用错了方式，又或者是在保养之前没有做好功课，可能会越做越糟，甚至加速了我们脸部肌肤的老化，这个可能是大家不乐见的。所以其实在敷面膜的时候，有一些的迷思，又或者是有一些的技巧，还是让大家呢好好的认知一下。其实在敷面膜的时间上面，很多人都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像是有人觉得说，一片面膜便宜的话大概十几块，但是贵的一两百块都有。为了不想要让这个一两百块或者是这个好几十块的价值，很多人想说那我就敷久一点好了。在敷面膜的时候都敷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按照着自己觉得应该好了吧，自己心命当中的那个时间轴啊，这样子一点一滴的自己计算着，就觉得应该可以了，然后呢就把它拿下来，又或者是呢等到它干掉才拿下来。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肌肤的水分呢也一起干掉了，甚至是过敏长痘痘。所以在敷面膜的时间上面，就要看你自己敷的那一款面膜到底上面标注的时间建议大家要敷多久呢？有的十分钟，有的十五分钟，有的到二十分钟不等，所以就看着包装上面的指示，这样子敷才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咯。除了在敷面膜的时间之外，另外呢就是到底要怎么样采购这些面膜。很多人都觉得说，面膜真的很贵，如果真的要常常使用的话，应该要买个便宜一点点的，对不对？就是会在这些的批发期间采买一番。但是有的时候一分钱一分货，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自己的肌肤特性。有些人的肌肤是干性的肌肤，有些人是油性的肌肤。基本上一般来说的面膜应该都会适合每一种的肌肤肤质，但是如果自己真的皮肤的状况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话， 又或者是在试用了某一款的面膜之后出现了不太好的状况，包含了像是细纹又或者是毛孔增大，就要确定这个面膜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使用，如果不适合的话可能就把这个转送给别人了吧，不要对自己的面子开玩笑，可能越敷越糟糕，那样子呢就不会达到这个面膜保湿美白又或者是保养皮肤的这个功能性咯。面膜的选择有百百种不同的成分不同的效果，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特定的面膜，像是适合油性肌肤所用的这些泥状的面膜又或者是黑炭面膜，并不是敷越厚好像就效果越好，想说敷厚一点应该就这个精华都会锁在皮肤里面，但不是哦，因为这些的成分可能就是让皮肤当中的油脂是比较平衡的，但如果过度的使用的话反而会分泌的天然油脂呢会剥落掉了，让脸部呢更容易产生这些细纹又或者是皱纹，所以其实有一些的产品不是敷越久敷越厚越好的，这就是呢常常因为想说要省钱又或者是想要把每一分钱用到了最大的力量，所以呢就稍微的有点点取巧又或者是偷懒，让自己的脸部呢遭受到了无妄之灾。所以其实台湾人非常的喜欢热爱敷面膜，但是敷面膜的方式形态还是要有所调整，敷对了才能真正的保养到自己的肌肤，让自己的肌肤呢水当当的。所以呢今天在健康开箱单元当中先来跟大家分享到了这几点，就是敷面膜的迷思。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吧，是来自紫薇所演唱的春风吻上我的脸，非常经典的歌曲，透过这样子的节目内容呢分享给大家咯。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眠。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趁着这春色在人间，一个清早的春相见，让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里处处花正艳，
像我的脸，不管现在是不是春天的时间，但是呢如果可以让别人一看到你就觉得你满面春风，是这样讲吗，满脸春风非常的开心又或者是感觉好像很不错的样子，我想 应该自己的心情也会好了起来吧。嗯，觉得自己的保养有数，对不对？台湾人真的非常的喜欢敷膜，在这个产值上面呢，也是算台湾输出国际当中的一个热销的产品。台湾最近这几年来有好多的医美产品都大受好评，卖到了日本啊，卖到了法国。其实在用了那么多不同国家的面膜的牌子的产品之后，好像还是觉得台湾的比较好用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较了解台湾的肌肤特性，所以量身定做的，所以再敷起来呢特别有感觉。不管是要保湿或者是美白，其实有的时候敷面膜上面的这些步骤或者是功课要先做好，要先搞清楚这个面膜特性，还有该敷的长短时间，不然呢可能会越敷越糟糕。刚才说到了面膜要规定上面敷多久，就尽量就敷这个时间，另外呢也不要越敷越厚，然后也要了解自己的肤质，这样可能才是一个保养皮肤的最好之道。但是大家有时候敷面膜的时间好像都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对不对？皮肤每天在外面抛头露面的，可能在马路上也沾染了很多的灰尘，在一天下来也有好多的油脂分泌，全部都堆在自己的脸部的表层。所以其实在敷面膜之前应该要好好的洗个脸，洗把脸之外尽量呢也去角质。如果脸上的老废角质太厚了，我想这个面膜再好都敷不进去，因为就好像外面挡着一层东西，没有办法的深入底部。所以基本上在敷面膜之前最好好好的洗个脸，正确的清洗干净之后再去做去角质的动作敷脸，这样子好像才是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在敷脸之前还有很多不同的清洁步骤，需要让大家呢花一点点时间先做好了基础的清洁之后再把面膜敷上去，才会达到更好保湿的效果咯。而说到了保湿的效果，像我自己本身的脸部呢就还蛮干燥的，所以应该要加强保湿。但是如果在保湿的里面的精华液太多的话，好像对脸也不一定是正面的加分。像很多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成分，包含了像是玻尿酸啊、全 C 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保水成分。但有的时候在面膜上面的精华液太多了，多到都会出水了，那这样子可能在皮肤上面也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的养分，又或者是这个太营养了，反而太久会堵住自己的毛孔，让毛孔长粉刺啊、长痘痘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最好还是得购买的时候看一下包面的包装，这个肤质哪一个适合使用，又或者是自己有没有哪些的皮肤状况需要去避免的。所以在保湿效果的选择上面也要适当就好。而另外很多的女生都会很长的敷面膜，到底要多长敷一次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演员，女演员叫做范冰冰，她演了很多的古装戏剧，这个非常的美丽啊，真的美到出水了。她常常说了一句话，就是胖没有关系，美就好了。所以就算自己可能体态上面比不过其他的女明星，但是在脸部上面的保养非常的花功夫。听说她时时刻刻都一直敷着面膜，包含了好像有人在法国旅游的时候也拍到了范冰冰在路边休息的时候同样也是敷成膜的状态。但是到底那么常敷面膜真的对皮肤好吗？这是另外一个问号。基本上呢，医生建议大家在一个礼拜当中平均大概使用1到2次的面膜就好了，所以其实次数不用太多，因为这个量啊又或者是金额应该也还蛮惊人的。但是其实在面膜的选择上面也要跟着季节来做不同的挑选和配换。像在夏天我们的脸部也还蛮容易出油或者是流汗的季节，尽量呢建议就可以使用一些的泥状的面膜，也就是一罐的，然后要自己涂在脸上的这一种。那因为在冬天比较干燥，也比较需要保湿，所以可以加强的这个保湿的使用频率，让肌肤呢锁锁水之外补补水，也是另外一种让自己呢顾好面子的方法。 所以台湾在使用了那么多面膜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使用的方式都对不对正确呢？其实敷面膜是一个还蛮懒惰的保养方式，有时候呢我都会一边敷面膜一边听音乐，又或者是看书看电视之类的，但是这个时间真的要抓准，如果我怕自己忘记的话呢，定个闹钟提醒一下自己，才不会敷过久让自己的脸部呢更加的干燥了。所以今天在健康 A 加加的单元就来跟大家谈谈的就是面子问题，如何正确的敷面膜使用面膜咯。健康 A 加加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美丽都可以持续的往上加分。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曲，殷正阳大哥所演唱的《人海中遇见你》，我想我在人海当中遇到了那个久违的他的话，应该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吧。那在平常就要做好保养还有自己健康的管理咯，希望大家的健康美丽都可以持续加分。在节目最后就来送上这首动人的歌声，而今天早安大家长子荣所主持的时段也要告辞到一段落了，接下来也请大家持续锁定咯，拜拜。
你的爱值得信，靠在身边，只要你在我就有许多梦想，只要你在我就有更多力量。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就从这一刻起和你分享所有感觉。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就从这一刻起和你分享真心的感觉。你的爱没有保留，你的心献给了我，只要你在我就有更多理想，与你同在就好像拥抱天堂。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每一天在这里永远永远有家的感觉。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每一天在这里永远永远有家的感觉。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贷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